第五章《使徒行传》在第四章末尾，第二次提到第一个教会在早期实行的纯洁的共产主义。那些有财产的把他们的财产卖了，拿来与大家分享。正如我们在上星期天晚上强调的，这种做法在财政上是极大的损失，但在灵性上却是美好的表达。那些稍微富有一点的基督徒对主和教会怀有极大的爱心，以致他们乐意卖掉他们的财产，把所有的都拿来公用。所以那时没有一人缺乏的，但如此继续下去，在财政上却演变成了一场灾难，以至于后来保罗不得不拿外邦教会的供奉来救济耶路撒冷贫穷的弟兄。因为当钱都花光后，你能怎么办呢？现在有些教会团体有如此的提议，有一些教会正试图重新实行教会初期的做法。在伦敦有个有名的牧师 Dr. John Scott 提出教会团体的概念，他鼓励他圣会里的人，有 Benz 车的就卖了他，或换一辆小一点更经济点的车，有大城堡的也卖了他，为教会和教会团体造一个公用的钱包，不是公社的，而是团体的。你们每人有自己的房子，但在教会里财产共享。我并不认为这是神设定的必须的模式，虽然在耶路撒冷教会这样做了，但绝对没有提及在其他任何已建立的教会中有如此的做法。同时如我指出的，在耶路撒冷如此做的结果是财政的灾难，另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在第五章里我们会讲到那些其他的问题。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生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嫁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有几点值得注意的。第一点是，当彼得和亚纳尼亚说话时，他的实际意思是，你是被迫卖掉你的田产的吗？回答说，不是。田地还没有卖时，不是你自己的吗？是我的。 在你卖了天地后，没人要求你要把嫁衣拿来。在早期教会，这完全出于自愿，但并不是教会的要求。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现在的那些自由主义者们试图想指出早期教会实行的是共产主义的形式，所以他们鼓吹共产主义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但早期教会的共产主义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共产主义相差甚远。现在的共产主义是人们在枪口下被迫放弃个人的财物，就是他们的私人财产被政府没收充公。教会不没收财物，而是人们完全出于自愿，向神表达他们的感恩和爱，没有人强迫他们。因此这和今天被迫性质的共产主义是无法相比的。第二点要注意的当然是使他们丧命的罪，这不是留住不给的罪，也不是没有给出所有一切的罪。他们的罪是假冒为善，假装把一切都献给了神，但实际上却留下了一些给自己。由此我们也非常有意识地得知神对假冒为善的看法，这应该真正地引起所有教会的敬畏和惧怕。我对早期教会的能力非常的感兴趣，也为此被吸引。那是人们的心是如此的纯洁，教会是如此的有能力，以致假冒为善者无法在那里隐藏。假冒为善者来到那个气氛之中，就会被曝光，被神的大能所摧毁。这对我来说是极为可畏的。我曾想，如果今天的教会也有如此的能力和纯洁，在我们唱了哪去我有的生命第三段后，不知还有多少人能留下。因为第三段的歌词是哪去我的金和银，全部的钱我不留。我们可以很尽职的唱，但我们所有人都保留有一点钱或更多，假冒为善成了教会的祸根。假冒为善可以在很多方式上表现出来，但总的观念是出于我们肉体的愿望，希望别人会把自己认为比实际上的更属灵、更公义。我是如此的厌恶我的肉体，因为我喜欢别人把我当作非常属灵的人，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你的肉体会为这样一个想法而欣喜不已，是不是很可怕呢？因为我希望现在人们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属灵虔诚的人，和神有非常亲密的交通，所以我的嘴里经常会溜出一些细微的不易察觉的话，来显示我实际上是多么的属灵。今天早上我正在等候神，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呢？哎呀，我听到公鸡叫了，我知道天很快就要亮了，他在日出之前就起来祷告了，多么虔诚的人啊。在人前装好，装虔诚，这样人们就会带着敬畏和惊奇的眼光来仰望我。可能会说，你就是 Chuck Smith。神帮助我们。假冒为善在早期教会，神不允许他的存在。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再次看到辨别诸灵的属灵恩赐的操练。在另外几章中，我们还会再次看到，就是行邪术的西门来到彼得面前，想用钱来买他按手在人们头上，人们就受了圣灵的权柄。彼得就开始辨别这个人心中所思， 但在这里，当亚拿尼亚来到彼得面前时，彼得只是平淡地问他为什么假装给出了所有，实际上却私自留下了几分。他是在欺哄圣灵，然后彼得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欺哄神的圣灵，为什么在你心里会起欺哄圣灵的念头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为什么会在你心里起这念头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神的灵和神等同，欺哄神的灵就是等于欺哄神。这是其中的一处经文，证实圣灵的神性，他就是神。这是一个非常强大有力的证据。当撒菲拉进来时，彼得上下来回的打量他，直接问他，看他是不是附和他丈夫的谎言，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这些吗？哦，是的，就是这些。彼得指责他伙同他丈夫企图欺骗早期的教会，他的命运和他丈夫一样，因为有这样的纯洁才会产生这种样的力量。因而现在的教会要清除这种假冒为善。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应当把旧校除尽，把假冒为善者从教会里清除出去。教会进化的结果就是能力。我真的相信使徒行传是我们的模范，在教会史上没有一次这样独特的经历神的大能。这是初期的动力，使教会得以运行。在后来各代的教会中，就不再有神的大能。我认为教会缺乏能力，真的不是神的过错。我们经常会为自己的过失而去责备神。在神和亚当的对话中，神说，你做了什么？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这是你的过错，就是你把她放在这里的。他为他的罪而试图责备神，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是她诱惑了我，我就吃了。看起来人时时准备为他自己的过失而责备神。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处于虚弱的贫血状态就想责备神，我们会这样说，神已收回了圣灵的能力，这能力只是在作为教会最初推动力时才赐给教会的。但当教会有能力发展他自己的计划，建立他自己的神学院，创立他自己的组织机构时，我们就不再需要圣灵的能力了。我们现在能凭着人的才干把福音传遍普天之下。历史本身会证明这种观念的愚蠢性，因为早期教会的确把福音传到了普天之下。正如保罗在30年后写哥罗西书说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我们现代的教会，福音传到的地区占全球的百分比却是每年的减少。在1935年，大约有32%地区的人知道耶稣基督。到1945年，只有27%的地区的人知道耶稣基督。在1995年，只有22%地区的人听到过耶稣基督。据估计，今天全球只有17%地区的人听到过耶稣基督。每年全球人口大约增加5000万人，但其中只有少于5%的人能被听到福音，或以这样的比例将福音传出。我们处于一个人口爆炸的时代， 但人口快速增长的往往又是教会不活跃的地方。事实上，在很多地区教会已被取消，教会消失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教会里的假冒为善者。当教会很纯净时，它就会变得很有能力。我们读到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都同心合一的在所罗门的南下，就是在那个地区瘸腿的人得到医治。教会继续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聚会，他们就在圣殿外的公众活动区聚会。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这是人们卖掉田产拿来奉献教会的尾声了。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被神的大能击杀后，没人再敢成为这个每样东西都公用非常严格团体的一份子。这个独特的小小的试验就这样结束了。虽然他们未能成为这个严格团体的一部分，但他们大大的扩大了这个团体。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所以那会有很多信主的人就成为基督徒，但没有成为那个严格的每样东西都要公用的教会团体中的一部分。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弩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这不是说彼得的影儿能带来什么医疗上的好处，在当时的文化习俗中，对影子有一种非常有趣的迷信，他们会非常小心地避免被恶人的影子照到，因为他们的迷信认为，如果你被恶人的影子照到了，咒诅就会降临在你身上。反过来说，他们可能认为好人的影子会带来益处。虽然没有记载，但我相信很多人因彼得的影子照在他们身上而得以医治，否则这种事情会很快就消失了。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很多人被医治，不是因为彼得的影子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使用信心的原则。一种谈论的说法就是相信神会在我身上行特别的神迹。在那个女人如此说时，神迹就发生了，因为她心里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就在她触摸到衣裳坠子时，她使用了她的信心。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就在他触摸到衣裳穗子时，他使用了他的信心，因为在他心里说道，我相信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他使用了他的信心就得了痊愈。因此那谈论说法的价值就在于使用我们的信心。我相信神正在做，神就会行神迹等等如此的说法。我相信彼得的影儿照在我身上时，主就会治愈我，或者主会医治我父亲或我兄弟。所以你抬你兄弟到街上，把他放在影子能照到的一边，你抬头看看太阳，把他放在一边，然后等着，直到影子照到他的那一刻，你就会说，太好了。使用信心，神会回应我们的信心。所以我确实认为有很多人被医治，虽然并没有这么写，但因为他们已建立了信心，他们使用信心的结果就会得到医治。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所以清除假冒为善后，教会得以洁净， 并显示他洁净后的能力。很多人从耶路撒冷四周的城邑赶来，他们都得到医治，那是早期教会蛮有能力的结果。有时候我非常渴望今天的教会也会有这样的能力，可是我又非常认真地发出这样的疑问，现在的教会有没有把握善用这样的能力呢？看起来现在的教会正打算用所有的这一切去谋取金钱，我觉得这对那些有医治能力和在传福音时强调这一点的人来说实在是悲剧。就我认为，他们拼命使用这种能力，很大部分是为着个人的好处和利益。我认为这样做真是悲剧，但我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我实在不相信我自己。如果你一下子因为有如此能力而声名远扬，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的心会怎么想。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属灵的道路上一直往前，所以我真的不能对他们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做出论断，因为我不知道如果自己处在同样的位置上会怎么做。我父亲过去常常这样祷告，主啊，你赐给我的祝福请不要多过我所能容纳对你的爱，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恐怕我贫穷就偷窃，富足就不认你，会说神是谁呢？我不需要他。几年前，大概四五年前吧，我站在这里，就是我现在站的地方。在敬拜后的持续中，我们在一起祷告等候神，这是一次非常独特的敬拜。在教导神的话语的过程中，神的灵在做美好的运行，很多人在信息结束后都有回应，决志把生命献给主耶稣基督。当我们都在等候神的时候，突然好像只剩下主和我在那里，别人都好像不在了的似的。我开始对主说，我是如何的为哥哥他山教会和主所做的一切而激动颤抖，还有神所赐给我的所有的恩典，真是来自神的极其丰富的恩。我说，主啊，当我想起使徒行传里的教会，好像我们只少了一样，就是从生理上医治那些身体上有缺陷的人那种神奇的能力，就是在使徒行传中所行的医病和异能的能力。主啊，你若愿在我们的团契中兴起有行异能或因必恩赐的人，那我们就会有和使徒行传时一样完美的教会了。主在我的心里强有力地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当然我的思想一下子闪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在那里谈论医病行异能和所有其他的属灵的恩赐，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样。神说，我已把爱给了你们团契。我说，感谢主把最妙的道指示给我们，帮助我们行走在此道中。从此就我个人而言，我再也没有祈求神赐给我那些行异能或医病的属灵恩赐。现在在我这里每天都有异能和病得医治的事情发生，不过不要把它当作使徒行传的事，也不要以此为本钱或过于强调病得医治的事，免得人们为着身体上的好处而被吸引，而不是为着主耶稣基督而真的被吸引。我真的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和早期教会相比 是有缺乏的，但神知道这些，也知道为何有缺乏。我肯定这部分或全部分是我们这方面的问题。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肯定那是因为正确使用这些属灵恩赐的环境不再存在。我对能叫瘫痪的人起来不感兴趣。我对我经常在医治祷告会上看到的像马戏团一样的环境也不以为然。我在使徒行传中从没有读到过这些事情。我不觉得这样有利于引起对主耶稣的注意力，他们更多的会使吸引注意力到人的身上。人只是神的器皿，但那些人认为他是神在当今重用的人，一个五星级的人物。现在由于彼得的声望引起祭司们的记恨，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愤慨这个词在这里正确的翻译应该为记恨。注意到大祭司本人也是撒都该教门的人，撒都该教派人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人文主义者，他们不相信有鬼魂有天使，他们也不相信复活，他们到宗教场合只是为了赚钱赚美金。现在他们觉得使徒们的声望对他们是个威胁，他们非常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去把你在复活主里的荣耀经历和他们分享，就是去到你被捉住的地方，回到那里做你被捉时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害我现在我自由了逃，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往凯撒利亚去，坐船去希腊逃离迫害。不，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即使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他们都消失了，看守的人还站在那里看守，监牢的门人是锁住的，即使他们开了门，开了他们那间的门，里面却是空空的。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泛然，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神肯定有幽默感，这里正在举行总统召开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联会，需要处理一下这个问题，于是差人到监里要把使徒提出来，但等到他们进到里面无人答应，而这边是严阵以待的工会领导们正准备审问他们。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那是些很容易激动的人，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 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你们记得在上一章，使徒们和那个瘸腿的人站在殿前时，他们被严厉警告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又恐吓一方把他们释放了。现在他又提起来，他说，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然后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承认，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那是个非常有趣的见证，不是传道人讲他的见证，而是你不得不看着传道人们所行的见证。有时他们会言过其实，我们曾有专用的词，传道式的演讲，意思是说他们故意吹嘘数字，有多少人呢？哦，我估计有几百人，至少有25人。传道式的演讲，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报道，而是他们敌人的报道。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我们的敌人能向神作证反对我们，并提出那个指控。他们能对神说，你们把那个人的道理充满了这区，那不是荣耀主吗？如果我们能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充满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兴起的工作，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神正在做的工。但相反的，很不幸的是，教会不是因为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因其他的事情而大有名声，这很悲哀，不是吗？教会为不正当的事而有名声。其次，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现在如果你还记得，当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正是这些人在耸动众人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时，最后当比拉多看到他自己无法说服众人，就要了个洗手盆，然后象征性的在里面洗手。他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他们是怎样回答他的呢？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现在他们颠倒过来对彼得说，你想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站在他们面前说道，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的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他是在谴责该受谴责的人，但他们并不想受到这样的指控或谴责，然而就是他们的责任。彼得提到事情真相，就是比拉多想释放耶稣，但他们却坚持要处死耶稣。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应当这个词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希腊语中是必须的意思。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他们的回答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必须的。我们必须顺从神，我们多么需要在我们的心里经历和感受到这个神圣的诫命。我必须顺从神，不幸的是我们在顺服方面常常采取蛮不在乎的态度。我是应该顺服的，哦，我应当顺从神，是的，我知道我是应该的。但这些使徒们的感受深刻的多，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必须的。 我认为这该是我们的准则，当这样的时候来临时，当人所制定的法律或权限侵犯了我们对神的责任时，地上的律法和神的律法相违背时，我应该采取同样的立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必须的。然后他们继续做见证，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他们刚刚说了，你们想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就回敬了他们一把。我的意思是，他把事情摊开来讲，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再一次留意，他是在讲复活之道，神已经叫他复活。其次，神却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保罗说，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就是神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叫他做君王，做救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从你的罪里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顺服神的吩咐，我们就可领受圣灵的恩赐。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说到定罪，他们就在公会中商议着，想把使徒们杀了。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这是加玛列向这企图谋害使徒们的祭司们提出的明智劝告。看，我们已经杀了他们的领头人，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也有其他人做过，引诱这些百姓来跟从他们，但领头人被杀后，他们也都四散了，我们就任凭他们吧。这是处在弱势而非强势位置上的争辩，你们一般并不会任凭他们去吧，看后来会变成如何。但这是加玛列教派被他们排挤的教派。更有意思的是，这是保罗作为德裔学生的加玛列教派。在早期的文献中发现，加玛列说到保罗，他招保罗做学生只有一个困难，他说保罗是个十分狂热的学生，他唯一的困难就是为保罗提供足够多的书籍。保罗真是条书虫，因为他对学问有极大的渴求，使得加玛列很难向他提供足够数量的书籍。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你怎么能停止这样的人呢？答案是你不能，他们是无法阻止的。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 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注意，是教训和传福音。传福音是宣讲神的好消息，基本上是向没有信主的人传。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后，他真正的需求是受教。教会在这上面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教会虽不停的有伟大的宣教士产生，但没有真正培养讲道的人，因而群羊无法长得强壮，因为他们每一个礼拜天都被传教而不是受教。我们应该在街头，也应该在教会里传教。礼拜六的传教会是很重要的事工，年轻人受各种乐队的吸引参加聚会，他们接受基督后急需要在公义和真理的道路上接受教导。那时门徒增多，我们看到主加给教会，如今他更使他们倍增。我特别喜爱主的数学法。有人发怨言，这是早期教会实行了凡物共享的群体生活中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一章里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有说希尼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他们的寡妇。人们每天都会到教会领取他们的救济品，他们凡物共用，所以每天有个供应点，根据需要发放物品，发放食物等等。这些说希尼尼化的并不意味着是希尼尼人，他们是遵循了好嫩文化的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取了希尼尼名字，在亚历山大一世使希尼尼文化变为世界文化之后，他们便完全遵循了希尼尼文化。希腊给古时的世界带来了他的文化，甚至在罗马征服希腊之后，有些希尼尼文化在古时的世界还坚固地存留着。有些人遵循了希尼尼文化，有些人仍然遵循严格的希伯来文化。因此讲到希尼尼人和希伯来人的时候，他们全都是犹太人，只是有些人是遵循希尼尼文化的，就是好嫩文化，有些遵循希伯来文化的。那些遵循好嫩文化的人觉得他们在派发物品时有偏袒，说他们偏爱那些希伯来人，那些穿着希伯来衣服的小老太婆走上前，他们就多给一些，而那些穿着希尼尼服装的，他们就少给一些。他们说，等等，多给这些希伯来妇人，少给那些希尼尼妇人是不公平的。于是他们把问题带到使徒面前，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换句话说，我们有比在台前管理饭食更重要的事要打理，这是不合宜的，要我们负责管理饭食是不合理的。你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神所使用的人吗？他们是常祷告熟悉圣经的人，他们把这些事放在优先位置，而不容许其他事物干涉他们祷告和学习圣经。这些是常祷告熟悉圣经的人，这里在需要主动挑起担子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后退了一步。他们说，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我们派来管理这事的， 首先他们得是有好名声的人，其次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可以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我们派来管理这事的，首先他们得是有好名声的人，其次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可以的。单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你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神所使用的人吗？他们是常祷告、熟悉圣经的人，他们把这些事放在优先地位，而不容许其他事物来干扰他们祷告和学习圣经。这些是常祷告、熟悉圣经的人，这里在需要主动挑起担子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退后了一步。他们说，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克拉。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被选中七个人的名字看来，尼格拉、巴米纳、尼加拉，这些是希利尼名字。他们遵循希利尼文化的人，觉得他们的妇女少得些物品，他们便很明智的挑选这些明显来自希利尼文化的人，让他们掌管教会福利工作的主权。这是解决难题的明智方法。我与两个弟弟一同长大，除了其他的手艺，我妈妈还是个做馅饼的能手。谁拿最后一块馅饼总是个问题，我和弟弟总是在为那最后一块馅饼相争，那是争吵的礼貌说法。我已经不止一次为一块馅饼争吵，做哥哥还是个优势呢。当我们把争论带到妈妈面前时，我们都要得到那块饼，或从那块馅饼得到属于我们的部分。妈妈总会让其中一个把馅饼对半切了，叫另一个先挑。我们连微积分都给搬了出来，那是解决难题的好方法。因此他们挑选了带希利尼名字的人，在我看来是很有趣的，显示他们本身可能有好嫩文化的背景。任何有着丝毫攀登教会梯子野心的人都容易说，嗨，慢着，你们怎么要我管理饭食呢？我要传福音。当然从他们挑选这些人的条件看来，他们都有足够的资格做福音事工的。然而他们就是被挑选的。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往后的使徒行传里，我们会看到斯提凡被选中的人之一，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会看到神管理饭食之外的事工中使用斯提凡，但斯提凡的事工是从管理饭食开始的。很多人感到受呼召参加侍奉，他们到哥克他山教会看到神在这里所动奇妙的工，会使人对加入侍奉的队伍产生兴趣。有趣的是，我生命的头20年左右，我们总是用尽办法劳苦，要为挣钱糊口，维持生活，在一间小教会做牧师， 五十个、六十个、七十个人。那时候我似乎无法使任何人有兴趣加入侍奉的队伍。有趣的是，现在对侍奉有兴趣的，他们想从五百人的教会牧师的位置起头，一个有能力给他们提供牧师住宅和一笔足够薪水的教会。他们似乎忘记了，在侍奉的头二十年，我靠在外面打工来维持家庭生活。哦，但是我感到神呼召我全职侍奉。罗曼对待这些人有一个好的方法，他给他们一把拖把，说：“好吧，你想开始全职侍奉吗？男士洗手间在后边，你先从那里开始学习学习侍奉的内涵，倒也好。我们有个起头是很重要的，有很少人是从顶部起头的。神通常会带领你一步一步的往上。史蒂凡以管理饭食起头，我肯定他在那方面忠实，然后神将他提升。很多时候人们上前说，我感到神呼召我侍奉。我说，你有没有教主日学的课呢？没有。我说，就从那里起头吧，去自愿教主日学的课。你有没有参加轮班祷告组呢？没有。那就自愿分担一段的时间，那就是侍奉的起头。你从一些比较不起眼的地方开始，你在小事上是中心，主便会将你提升，给你更重要的事情。有趣的是，我们接下来在记录里所看到的两个人，史提凡和腓力，并不是十二个使徒中的，而是被选中管理饭食当中的。我们看到他从管理饭食中，神提升了他们去做非凡的事。不久后，神便从那里将他们提升了，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我们似乎习惯了给人按手然后祷告，但是在使徒行传里，他们的模式似乎是先祷告再给人按手。我们在好几个地方发现他们都是先祷告然后按手。我想在十三章里，保罗和巴拉巴被差去侍奉时，我们看到的也是这种模式。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的模式是祷告然后给他们按手。我不清楚这要不要紧，只是觉得很有趣。我们有一个倾向是按手然后祷告，而他们却反过来。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我们再次看到神加给教会一个蛮有能力的地区，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是那七人中的其中之一，史提凡蛮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史提凡辩论。史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他们开始辩论起来，但史提凡远远胜过他们。史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通人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半堵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朝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 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很美好的不是吗？因为他们抵挡不住他满有圣灵满有智慧的辩论，他们便以迂回的方法买通人，叫这些人做假见证，控告他半赌，控告他践踏圣所和神的律法，这些有可能是部分属实的。斯提凡很可能告诉过他们圣所将被摧毁，因为耶稣跟使徒们提到圣所时说，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到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他们正站在圣所里看着这些巨大的石块，耶稣说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斯提凡有可能告诉过他们这圣所将会被摧毁，他也可能告诉过他们单有摩西的律法得救恩是不够的，你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救恩并不是从摩西的律法而来的，救恩是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而来的。斯提凡很可能跟他们讲过这些事，他们将事情稍微扭曲，只讲他说过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跟任何一个记者交谈的危险之一，他们通常只引用你说过的一半，而且常常没有上下文的，于是听起来好像你在讲完全不同的东西。那几乎是错误的引用，因为他们没有了上下文，你开始对记者们和电视评论人员起了很大的疑心。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案例，一个有名的评论员为着一场访问的编辑被控告，他们在寻求要查出这访问是否属实，虽然他是个很圆滑的人，他们并不是清白的，因为他们访问创造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的时候也做了同样的事，按着他们的编辑对 Gish 博士和 Morris 博士进行了60分钟的诽谤。所以将一个人说过的话从上下文里抽出来，并以抽出来的话攻击说话的人是有可能的。斯提凡这里面对的无疑就是这种情形，他们所宣称的部分属实，由于在不同的上下文里听起来好像你在讲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进入第七章时，我们会看到叫斯提凡的年轻人，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他站起来在众人面前辩论，在第八章是七人中的第二位。腓力到撒玛利亚去，再去加萨，再到亚索都，为神做非凡的事。两个被选中管理饭食的，被神提升在早期教会里做蛮有能力的事工，因为在小事上忠心，得以从事更大的事。让我们祷告。父啊，我们再次为着能够学习你的话语的特别恩典感谢你，为着你话语给我们生命带来的喜乐祝福和力量感谢你。主啊，在认识你的话语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好了解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主与你同在，以他的恩手扶持你，看顾你，使用你，在神呼召你去做的事上要忠心，尽你最大的努力，然后神会提升你，给你另一个任务，他会带领你一步一步的往上，因此愿神以非常独特的方式使用你。